testing， 听到吗？后面可以吗？可以哈。我是用这个。testing。testing。好，好，第一个问题呢，四念处观呼吸法，以修定观，呼吸法似乎不太相同。那么修四念处在什么时候修定？你可以自己选择啊。四念处的生念处，第一个是修定的，那接着几个呢？修定过后呢，它还是转去观。修到四禅过后呢，它再去修观。你看安般念的教法啊，还有呢，在中部呢，佛陀也教了一个安般念经。安那班那萨蒂苏达，啊，到了四禅过后呢，啊，那个禅修者呢，他会出来观照这个禅知的无常苦无我，或者观照啊，在入定的时候升起的那些心所，啊的无常，当然是要出定过后才能够观它为无常苦无我。其实呢，四念处观呼吸法呢，跟修定是一样的，啊，只是，有些老师他的偏向不太一样，那么修四念处在什么时候修定呢？看，我就是刚才说过了，看你的选择。你要一开始修定也是可以，啊，你不要先修定，不要从安般念下手，从四大分别观也是可以，啊。在佛陀时代呢，啊，有一次呢，阿难尊者开示，啊，他说，啊，一切比丘、比丘尼证到阿罗汉的，啊，证到阿罗汉的比丘、比丘尼呢，在我面前，宣示他们的阿罗汉道果呢，都是从四种方式开始的。第一个，先从观后定，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呢？先定后观，第三种方式呢，只观双运，好，第四个方式就这边不说了。所以修四念处在什么时候修定呢？就靠你自己了。啊，修念四念处有观，先从观开始也可以，先从定开始也可以，个人的选择啊。四念处的安住以身，以无所依而住的住是什么意思呢？无所依，当他安住一生，可能我今天没有讲完，因为我的心识又跑去另外一个经典，所以今天没有讲完。安住一生呢，当他看到这个身，这个四大一直在破裂，破裂或者是瓦解的时候呢，他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了这个四大是无常的，受无常压迫是苦的，不是我的。所以他安住于身的时候呢，无所依而住，不再住于贪爱跟邪见。所以这个住的意思呢，你的问题是无所依而住的住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他的心识他的意识，他的心识呢，不再安住于，不再把身体当作是我的，或者是我的自我。我的是贪爱嘛，把身体当作是我的，是贪爱的表现。把身体当作是我的自我呢，是一种邪见，有身见的表现。所以当他如实看到了色身跟名身的无常苦无我的时候呢，他的心识无所依，就不依贪爱跟有身见而住的意思。 好，第二个问题呢，请问师父，观六界时，其中意识界怎么观？意识界就是认知，一种认知的过程。啊，谁在认知这个世界呢？比如说你在观地水火风，是谁在观照这个地水火风呢？就是那个意识界，也就是一种认知的过程。啊，所以你在观这个地水火风的时候呢，你在问自己一个问题：谁在观照地水火风？你就感觉到心在观照，然后呢，你再以后面升起的心来观照前面灭去的那颗心，这样你就可以感觉到了啊，那个心呢，只是一个认知的过程，啊，后心观前心的一种方法。观空界的目的是什么呢？感恩师父。观空界呢，是可以破这个色聚的，啊，因为色聚呢，它是好像是一团一团，啊，一团一团呢。当我们观空界的时候呢，它可以把这个色聚给粉碎掉，其中一个目的。观意识界的目的是什么呢？观意识界的目的呢，是要你去掉把心当作是我的一种邪见。不然的话呢，谁在观这个世界呢？就是那个意识界。如果你不观那个意识界的话呢，你就会把观照的那一个观照世界的那一个意识是我的，你就会有这种错误的认知观照世界的那个意识界是我的。所以为了彻底的破除啊我见，我们一定要观意识界。 OK， 好，接着下来呢，我在练功时候有时候会得到弥漫性的快乐感，有人说这就是喜禅之，不知是否可以继续下去练功啊？什么功呢？你在练什么功啊？你没说清楚。
练呼吸。
呼吸啊，是安般念的修法吗？还是气功的修法？气功的修法，你就要问气功老师了。
因为我主要是，就在现在情况，因为主要根据个人情况，因为我身体不好，所以我可能还是要结合以前那些做法。可能因为完全就要对身体会有影响。
好，有人说这就是洗禅之啊。我在练气功，我在练功时，有时候会得到弥漫性的快乐感。有人说这就是洗禅之，不知是否可以继续下去。我想先修习体呼吸，身体的呼吸是吗？你说的体呼吸是身体的呼吸是吗？和观中脉，然后再修习观呼吸，这种安排合适吗？前面那种体呼吸跟观中脉呢，不是我可以教的范围，毕竟我不懂气功嘛，好，所以呢，会不会出问题呢？我没有资格说，所以这个你要问你的气功老师了，啊，然后再修观呼吸，这种安排可以吗？我认为后面是可以，但是前面那一步呢，我不敢确定会不会出事，我没有办法确定。好。第二个，有一次打坐时看到一个老和尚，这能代表什么呢？最近有时看到暗淡的街景，你就看到放下，好，不要去研究看到老和尚是什么意思，看到暗淡的街景是什么意思，你就看到然后放下它吧。好，第三个，行禅时我感觉必须抓住提起，否则就会跟不上。抓住提起，怎么抓住提起？提起的时候你怎么抓呢？
就是那个有三个阶段，起，停，然后放。我觉得如果速度快的话，
那你就慢一点，不要快，啊，慢一点就不会有这种现象了。啊，你提起，如果说不稳定的话，你提起的时候不要整只脚提起也可以。啊，就像，无趣是啊，提起这样，不要整只脚提起，你怕不平衡的话啊，这样提起，啊，不要整只脚提起，整只脚提起就是一只脚陷空嘛，可能不稳定。好，这座的问，这座下来呢，尼师如你所说，涅槃是五蕴的断灭，苦的止息。那佛陀的涅槃后，我们还能见到佛陀吗？你们认为呢？可以吗？
不可以，见法者不见。
不可能呐，啊，不可能呐。有的人说，好，那我也去见，那我也去波涅槃去见佛陀，那也是不可能的，啊，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学佛要树立起正见，啊，正见为先导。我们礼敬佛陀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我们礼敬佛陀的真正意义是回忆佛陀的功德，九种功德。那九种功德呢，你已经有了那本书佛陀的九种功德，回去慢慢的研究一下。好，所以每次在礼敬佛陀的时候呢，你就回忆佛陀的种种功德，就会引申我们的信心。佛陀也是人，从人成佛的，我们也是人，所以我们也可以追寻或者跟随佛陀的足迹，而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啊，为什么修安般念时会犯困，容易睡着呢？精进力不够，你的精进力不够。啊，要提起你的精进力啊！不是所有的人修安般念会犯困的，是因为你的精进力不够。OK， 第二个呢，持心三钵的时候，如向左边或下方众生三钵，是否相应的将胸中的持心力量向左边一下方座椅，散发出去？是的，是的啊。第三，修世界分别观时，对身体的扫描较迅速，其他界容易觉知到，唯有地界特相多，不能完全觉知。不能觉知的特相如粗滑，是否靠推理想象，还是觉知到什么就是什么？地的四个六个嘛，应出众软滑轻，你只要觉知到两个就足够了。再不能呢，只要觉知到一个也够的。不能够觉知到的，你硬硬的逼你去觉知，你的定力反而分散掉。不能觉知的就不需要去觉知。世界应出众软滑轻。能够觉知两个最好，不能够一个也够。世界的每一个，只要能够觉知一个呢，也是足够的。记得哈，你要抛下那些不清楚的，因为那些不清楚的呢，不能够产生定力。只有清楚的世界，才能够帮助你提升你的定力。世界跟安波念是不一样的哈，安波念呢，修到定力越好，它呼吸就越维系。世界呢，定力越好，它是越明显的。所以你只要观到两个就够了，观不到的不用勉强。所以呢，也不用去推理想象，你觉知到什么就是什么，这样比较自然呢。好，第四个，说口时水在口中的声音。四大所造是吗？是四大所造是吗？漱口时水在口中的声音是四大所造是吗？水是的，水滚动时水界的流动还是 什么法的推动，还是风大的推动，水滚动时水界的流动，还是风大的推动？其实两个都是有，两个都有的啊，是它是存在的。你只要观它的流动呢，你注意它是水，它就是水界；你注意它的风的推动，它就是风了。看你怎么注意它啊，是它是在一起的，不可能分离的啊。我们教法的时候要一个一个教，不然的话，我怎么把四大解释清楚呢？啊，教法的是一个一个教，但是在观的时候呢，如果你的智慧是敏锐，你可以一下观过去，四大一起呈现。啊，你要注意它水，它就是水了；你要注意它风，它就是风了。各界的特性不是不应该有重复吗？有时分不清楚流动及推动。OK， 要怎么分清楚流动呢？所以佛陀啊，很早就跟我们说了，凡是身体里面有流的特性的，所以他也给了例子，比如说眼泪呀、口水呀、那个唾液呀、血呀、汗水呀、尿这些。所以如果你分不清楚呢，什么是流动，什么是推动呢，你就往这些佛陀给的例子那边去感受那个流动。那推动呢，佛陀也给了例子，上下风、呼吸、腹部的上下，然后长肩腹部的风，然后伸展肢体的那个推动，那个就是风的推动了。所以如果你分不清楚呢，你就要跟着佛陀那种详细的修法来修了。好，第六个问题，六界分别观中意识界是否包括触受及情绪作意等等？可以这么说，但是呢，在这个中部的140经啊，世界界分别经呢，佛陀说那个意识界呢是认知的过程，他可以认知世界，他可以认知受感受啊，他可以认知心，可以认知色法，心也可以认知心法心所。所以它只是一个认知的过程，把那个意识界当作一种认知的过程。当然认知的过程里面呢，也有触，也有受，也有作意等等。那现在我们只要观它是一个认知的过程就好了，认知世界操作的过程，认知感受的一种过程。第六个，吃饭时想夹菜，这种一般的作意以因为贪是一样的吗？吃饭时候想夹菜呢？这种一般的作意以贪是一样的吗？我觉得不是一样的。我们要吃饭的时候，我们肯定要夹菜嘛。不夹菜我们怎么吃呢？所以夹菜的时候，如果你这个觉知它的动作啊，然后夹菜吃，然后吃饱，你觉得这个已经饱了，但是呢，你的手还一直去夹，那个就是贪了，那个就是贪。所以你自己要分辨啊，你不夹菜你怎么吃东西啊？所以夹菜的时候可能是因为饿需要食物，那你就夹菜，你可能没有感觉到那种贪，但是吃饱的时候你还一直夹，那肯定是贪的啦。好，第七个问题，哇，这个人问了七个问题，要充分利用时间。好，吃饭时，走路时看到滑的地方不想走，从而改走粗糙的地方， 念头的升起是因为眼识、想运，过去曾体验过滑倒的地方，滑的地方会摔倒，座椅、光线等综合作用吗？是的。然后尤其是过去的经验，过去的经验会告诉我们这条路再走下去可能再滑倒，所以还是不要走，这是明智的做法，很明智的做法啊。好，接着下来另外一个人的问题了，请问法师，行是喜乐一境性的含义及如何在修禅定时进行辨识？好，比如说你修安波念啊，安波念或者是观，或者安波念有呼吸出来了啊，有呼吸的进出进出进出，然后什么是寻呢？寻是把心安置在安般念的禅相也好，或者是呼吸也好啊，如果没有禅相的话啊，把你的心安置在呼吸上或者禅相上叫做寻。是呢啊，是呢就是不断的一直的重复地把那个心安置在安波念或者安波念的呼吸或者是禅相，这种叫是。啊，这个论述呢给了一个比喻，比如说蜜蜂采花蜜啊，蜜蜂采花蜜呢，这个蜜蜂呢一头栽进这个花蜜里叫做寻。是呢，蜜蜂一直绕着那个花蜜走，一直绕着那个花蜜，这个叫是。这是论书给的比喻啊，寻跟是啊。那喜呢，喜有时候偏颇前身的，比如说身体起了鸡毛隔啊，鸡毛什么隔塔啊，这个起了那个疙什么疙瘩，是吗？啊，鸡皮疙瘩，对啊，啊，不是鸡毛，鸡皮疙瘩，起了这个鸡皮疙瘩，然后呢，身体轻飘飘的，好像没有重量，啊，或者感觉到呢，全身好像有电流这样，啊，全身有电流，一直有电流闪过去，啊，轻飘飘是最明显的，啊，好像没有重量飘了起来，有时候轻到呢，你自己觉得说你没有坐在地上啊，有的人呢不相信就打开眼睛看，诶，怎么还坐在地上的啊，这种轻飘飘的感觉就是喜的呈现了，或者呢全身呢就有一种喜悦的感觉，好像细胞啊都在跳舞一样啊。乐呢，在这个初禅呢，喜乐是比较难分辨的，比较难分辨，所以论书给了一个比喻，他说一个很口渴的这个旅人呢，啊，他长途跋涉啊，然后非常口渴，突然间呢，他听到了泉水的声音，啊，那一刻啊，很喜悦，然后他就走到泉水那边去啊，拿了一瓢的水呢，喝下去的那种清凉感觉就是乐。所以论述啊，为了让这个禅修者更加能够分辨呢，给了这样的比喻啊。那一静性呢，就是心沉进去，心呢沉进那个禅相里面或者呼吸里面，或者心呢安定在那个呼吸里面啊。其实一静性的，如果根据阿毗达摩的解释，就是心统一啊，把所有的心所呢都统一在这个呼吸上，叫做一静性。根据阿毗达摩的解释，那根据禅定的解释呢，心好像全部投入在这个呼吸里面或者禅相里面，叫做一静性。这个就是你要怎么分辨禅知了，啊。好，接着下来呢，请问证得禅那，一定要有禅相吗？那么禅相出来多久或到什么程度才能把注意力放在禅相上？请问证到禅那，一定要禅相吗？这个根据清净道论有提到这个禅相 啊，一些经典呢也是有提到禅相的，中部的一些经典呢有也有提到这个涅槃道，也有提到这个禅相。那么禅相出来多久或到什么程度才能把注意力放在禅相上呢？禅相要稳定。什么叫稳定呢？也就是说禅相在你的面前，它不会摇惑摇晃，它不会说一下子出来一下子不见了。好，所以你要等到它稳定呢，就是禅相在你的面前或者鼻孔下面呢，稳定的半个小时或者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啊，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它已经是稳定的了啊，不再摇晃了啊，那个时候呢可以把注意力放在禅相上。注意力放在禅相多久才能证得禅那呢？注意力放在禅相多久才能证得禅那，那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呢把注意力放在禅相呢还是有妄念，那他也是证不到禅那。哦，你要把注意力放在禅相呢，在一个小时里面完全没有妄念，根据陶禅师的要求啊，一般上呢他都要达到一个小时里面完全没有妄念，他才能够根据陶禅师的要求，他才能够判定那个是禅呢，那个是禅定。如果只能够专注二十分钟，然后一个妄念来了啊，然后又再专注二十分钟，另外一个妄念来了，可能是渐行定吧，没有到安止定。所以最基本的要求呢，一个小时里面完全没有妄念，那老师可以判断你证入达到了禅定或者出禅。那老师还要你检查五禅支的啊，不只是一个小时，然后出定过后呢要你检查五禅支，看五禅支存在吗，这些都是来检验一个人有没有达到禅定。好，接着下来呢他又问呢，请问每个禅啊，一禅二禅三禅四禅之前都有进行定吗？是的。如果有，那么二禅之前的进行定是比初禅的深吗？三禅之前的进行定比二禅前的进行定深吗？以此类推，根据清净道论的教法，是不是只能证得四禅？那么从第五禅到第八定怎么修呢？那些经典有详细教导过吗？这个清净道论有详细教导过啊，有些禅修的方法呢，最好是你到那边的时候呢才请教老师，这样你才能够真正明白的啊。就算老师跟你讲一下，你一下就忘记了啊，如果你真的看得很要真的很清楚呢，其实呢清净道论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有时候甚至太清楚了。比如说他教的这个三十二分身呢，讲得好清楚，长篇大论的。好，这是清净道论哈。那经典呢啊，清净道论呢是不是经典啊，它是论述来的啊。那经典呢没有讲得这么清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经典呢不能够了解，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呢经典呢是佛陀亲口对某个众生、某个比丘啊，还是一群的比丘，还是居士们讲的，所以佛陀是因材施教啊，那个众生呢只要一点他就通了，佛陀就不讲得这么详细。也就是因为这样呢，所以经典好像比较难懂，只有实修的人呢才看得懂经典啊。也许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啊，觉应尊者呢啊，布达菩萨就写了清净道论，把这些难懂的经典呢他就很详细的啊，一个一个写出来，一个一个解释出来。但是呢也有的人呢质疑清净道论的可靠性啊，毕竟是个论书嘛啊，不是佛陀没有讲得这么清楚，你怎么知道是这么修法呢？对不对？有的人也会产生这个疑惑啊，所以就看个人的慧根嘛啊，我们也不能说他不对啊，他产生这个疑惑我们也不能说他不对，的确嘛， 佛陀没有讲得这么清楚，觉应尊者怎么能知道得这么清楚呢？啊，所以这种疑惑有时会升起，那怎么办呢？就先试一试跟着修吧，啊，达到了你的目的地的时候呢，你的疑惑就会消失了。嗯，那他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每个禅呢、啊、之前都有进行定吗？啊，如果有那么二禅之前的进行定是比初禅的深吗？我不认为。啊，那但是呢，我是希望呢你自己去体验。啊，嗯。接着下来呢，有一句话，脚底生风，可以理解为一种内生和外生的相应吗？在行禅中可以把内身和外身相应一起观吗？要分开观，啊，一时内一时外，一时内一时外。脚底生风呢，不应该理解为内身和外身的相应。啊，脚底生风呢，是因为心生色，心生色法，这个是内生来的，啊，所以不可以理解，不可以理解为一种内生和外生的相应，啊。那在行禅中可以把内生和外生相应一起观吗？比如推动时觉知内风大和外风大。推动时觉知内风大和外风大。你的外风大是外面的风吗？是不是啊？谁问的？你的外风大是外面的风，还是里面产生出来的风？那你自己要清楚啊。嗯，落地时觉知内火大、地大和外火大、地大。我想我现在大概明白了你的意思了哈。OK， 觉知，比如说推动时觉知内风大和外风大，落地时觉知内火大和地大，内火大、地大和外火大、地大是可以的，可以的。但是我们这个不叫内生和外生，啊。今天在这个叫世界分别观的时候，外身呢包括已经谈到过了哈，所以你可以这样观，但是呢如果根据这个世间处，我们不叫内身外身，你这样观也是对的啊，没问题。啊，第二个世界观，从上往下观自我，观全体，怎么观？可以讲具体些吗？世界观从上往下观自我，我从来没有叫你观自我的哈。观全体啊，观全体可以，观自我我没有说过要观自我啊。刚开始你扫描啊，扫描从头到脚，扫到心累了，啊，不要再扫了，或者是那世界的呈现越来越快。就不要再扫了，那你把自己呢想象一下哈，自己呢站在高山上往下看，或者你把你的心呢、啊、提起来啊，把你的心提起来呢往身体照啊，你如果不明白的话，你就要想象，好，我现在跑到高山去了，高山上，然后呢往下看，看到的房子是一间的，没有分屋顶，没有分房屋啊，还有没有分地基，没有这么分，你只是看到的房子是一间而已。同样的，当你把心这样提上来的时候呢，往身体这么照，你就照整体，不要再扫描了，是这样的意思，是这样的做法。这样具体吗？具体吗？谁问的哈？不具体我再讲，具体吗？ 好了，他不愿意回答就算了。接着下来呢，请问没？哎，这个讲过了。接着下来的问题，呼吸细微时，想做一下深呼吸，但又不想延长入定的时间，怎么办呢？呼吸微细时，想做一下深呼吸，最好不要做深呼吸。啊，你是觉知啊，呼吸很微细的，你要提升你的正念。啊，我讲了很多次了，这个啊，这个关卡我讲了很多次。你深呼吸一下，你的定力就会分散掉，不能深呼吸啊。你还是把你的注意力呢放在你之前安置的地方，然后呢加深你的专注力，加深你的觉知力，这样你的呼吸就会稍微再明显一下子，那你的心就可以有目标。你的心就会有目标可以安置，啊，不能深呼吸哈。啊，第二个问题呢，眼前出现的白光会变换各种形态，是正常现象吗？是正常现象，那是因为你的想运啊，你想到什么它就会变什么的，啊，这个白光是属于我们的想运而变化的。如果你的定力够好的话呢，你要那个长相变长，它就会变长。你要它变三角形，它就会变三角形。啊，是你的想运，产生出来的这种变化。但是如果你这么样玩你的禅相呢，很快的禅相就会跟你讲拜拜了。啊，嗯。那如果它变来变去呢，有时候是可能你的定力不够深，啊，或者是你在下意识的你在玩弄那个禅相，在跟禅相玩耍，哦。好，第三个，吞咽口水的次数多变多是怎么回事啊？影响入定怎么办？吞咽口水的次数多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嗯，一般上我们没有这种体验啊，它是的确是会影响入定的啊。或者你告诉自己吧，口水呀，口水，你不要这么多，可以吗？你告诉自己一下吧，啊，有时候要控制一下啊，不要这么多口水，可以吗？啊，然后吞一次，你不要再来了。有时候会听我们的话的，要跟我们的身体说话啊，嗯。好，第四个，体证涅槃是我们修行的最终目标。南传的涅槃和北传的成佛在概念上有什么分别吗？这个是法义上的问题了，我觉得不应该在这边回答啊，因为还有很多问题啊。修安般涅是为了证得四禅八定吗？修安般涅呢？啊，安般涅的修法是定的修法。他不一定要证得八定，证得四禅是最终的目标，啊，然后呢，证得四禅过后呢，啊，一个人呢可以从定转去观，观禅之的无常苦无我，啊，观各种禅定，比如说初禅里面有34个名法，观他们的无常苦无我，啊，然后再观二禅的32个名法，无常苦无我，啊，再观。最后四禅的31个名法无常苦无我呢，最后就会证到涅槃了。这个是，舍利弗尊者在中部111经啊，这部经呢有讲到啊，舍利弗尊者呢怎么进入禅定，怎么从禅定出来观这个心所的无常苦无我，最后呢证到了啊这个他要证到的境界啊。好，我在修的过程中，身心比较清净，信念比较专一，身体感觉轻安， 就有一种不想出来的感觉，好像要用点力才能出来那种状态。出来后呢，就会觉得身体有点累，和在修的过程中有点反常。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请求法师指点。我在修，应该是定嘛，哈，你没有写定啊，我猜测你是修定哈。我在修的过程中，因为你没有写修观还是修定，我猜测你是修定。我在修定的过程中呢，身心比较清净，心念比较专一，身体感觉清安，就有一种不想出来的感觉，好像要用点力才能够出来那种状态。出来后呢，就会觉得身体有点累。我想很多人可能会有这种现象，啊，因为你修定的时候呢，你的心力专注在一个目标上，啊，如果你有禅相的话，你的心力是专注在禅相上，那个时候呢，你不会感觉到身体的疼痛，啊，因为你的心已经专一的在一种目标呢，你的心呢没有被身体的疼痛给拉走。哦，你的心专注在一种目标上，你就不会感觉到身体的一些觉受。但是你一触定过后呢，啊，心就往各种目标去了，马上你就感觉到，哎，身体某一个地方是痛的，啊，是累的，是疲乏的。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啊，就像我做得很好的时候，我一点都不觉得痛，一下来的时候，哇，怎么这么累呀，啊？因为那个定力突然间分散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现象。嗯，很多这个禅修者也会来报告说这种现象的，定的时候是多么的舒服，多么的清安，真的是不想出来。但是一出来过后呢，哇，感觉到非常的累，啊，马上第一个感觉是这边痛那边痛了，啊，这是正常现象哈，并不是不正常。有身体就有痛感。有身体就会有觉受，这是一定的。但是在定中呢，没有感觉到那个痛感，是因为你的心已经专一在一个目标上了，所以没有感觉到其他的东西。好，接着下来呢，修安般念时，背部总不自觉弯下去，有时候快要进入状态，一旦觉察到就马上提起，如此多次定力总被打散。有一次呢，很专注后呢，发现身子是歪的，请问是否先让呼吸正常，挺直及挺直腰，才进行定力和培育？是否站禅及靠背坐有矫正作用？修安般念时，背部总不自觉弯下去，那个是可能你的背比较弱。啊，你的支撑力量不够，你的背可能比较弱。有时候快要进入状态，一旦觉察到就马上提起来。我觉得你不需要提起，不要管你的背部。啊，你一提起的话，你的定力可能又散掉了，所以没有关系，你就歪一点，无所谓的。我说过那个缅甸人呢，他很快入禅定，但是有时候坐歪歪的，啊，定力总被打散，所以你不要再提起了，啊，你进入好状况就顺其自然吧，不要再管那个身体，把身体给忘掉。有一次呢，很专注后发现身子是歪的，请问是否先让呼吸正常，挺直腰？你刚开始当然是要呼吸正常挺腰，但是因为你可能先天性背比较弱。所以它不能够支持太久，它就会慢慢的歪下去，啊，无所谓啊。如果你再挺起，你的定力散掉，那你就不要停了，啊，专注你的呼吸就好了。那靠背是有一点作用，你可以靠背修也是可以的，试一试看，啊。美国人呢是很难盘腿的。啊，他们因为他们的生活很奢侈嘛，所以他们很难盘腿，他们都是坐在椅子上修的，椅子靠背多舒服啊，啊，那很快就入禅定了。你也可以试一试，啊， 只要什么方法能够入禅，帮你入禅的话呢，那个就是好方法了。管它是盘腿、单盘、双盘、散盘还是靠背，只要它能够帮你入禅定，那个就是对你有帮助了。啊，请问入定是要关闭五根才是入定，还是耳根开着能听到也是入定？入定是要关闭五根啊，只有一根专注在呼吸。如果你在入定的时候还是能够听到声音，表示说那个时刻你已经从定中出来了。啊，听到声音过后呢，你放下又再次入定。定中是听不到声音的啊。佛陀在定中的时候呢，五百只牛拖着这个货物。从这个河边走过，你可以想象五百只牛可以制造出多少声音啊！但是他一点都听不到。所以入定的时候，五根是关闭的，只有一根在操作。请问师父解释初禅到四禅的禅相如何修正？初禅到四禅呢，其实它禅相是一般上是一致的啊。在还没有初禅、没有进入初禅的时候呢，禅相呢，它是第一个是片坐相嘛，片坐相是灰灰的啊。第二个是取相，取相是白色的，比较白色不明亮的。然后呢，到最后呢是巴蒂巴嘎四相，巴蒂巴嘎尼米达，四相是很透明、很亮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它禅相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它的定力跟它的禅知，禅知不一样，定力的深度不一样，禅相是一样的。当身体在禅修中产生痛苦，如何观照无常，如何接纳他们呢？你就取那个痛苦来观无常，无常啊，因缘生法，然后观它无我，或者是你可以通过世界分别观来研究这个痛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地大不平衡，地大太强烈啊，还是风大太强烈？你就以这个世界分别观来研究一下那个痛。这样的话呢，你的心就不会一直想着痛痛痛了，然后你这样研究下去呢，慢慢的智慧增长呢，哎，反而痛感没了。有身体肯定会有痛的，你一定要接受它，啊，最好呢在禅修的过程中呢，把身体贡献出来给佛陀吧，啊，把身体贡献出来给佛陀，不管什么事发生呢。我身体已经贡献出来给佛陀了，不属于我的。这样呢，你才能够耐得住那个痛，啊，不能够忍受痛呢，禅修呢是很难突破的。但是呢，如果你修到定过后呢，啊，如果你很快就入定呢，那个痛呢也就不会影响到你的心识。那是因为你的定还不够稳定呢，所以心呢一直跑去感知那个痛。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上座部呢不太强就双盘的原因了。啊，上座部呢讲究呢，在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入定的时候呢，那身体的痛感什么都没了。啊，那时候双盘单盘呢已经是不再重要。禅修前应做什么准备才能更好的进行禅修？禅修前呢，当然我们说戒嘛，啊，戒要持好。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身体其实也要好，啊，身体好呢，帮助禅修很大。身体不好呢，一坐下来呢，这边痛那边痛。哦，就像刚才那个背挺不起来的话呢，就坐不久，坐不久呢就很难入很深的定，啊，所以呢， 禅修前呢，最好把身体稍微练好一下，啊，然后持戒清净。我觉得这两点比较重要。那在禅修前呢，最好呢就已经把不要带着一种很疲乏的心情来禅修。啊，你带着一种很疲惫的心来禅修的话呢，前面五天呢你可能就浪费掉了。所以在没有禅修、没有来禅修之前呢，一两天呢，你要把你的身心先安顿下来，然后呢，来到禅修营呢，你就很快进入境界了。啊，你不要在很忙碌的时间，在很忙碌的生活中呢，一下子来禅修，那前面几天呢，你是不是昏沉就是掉局。好，第二个，禅修结束前应有什么主观意识离开定境下坐？禅修结束前应有什么主观意识离开定境下坐？这个我们不是很注重的啊，不是很注重，不像一般北传的教法，比如说禅修结束前呢，还是结束后啊。他都要什么搓搓身体啊，慢慢这个搓搓脸呐，啊，弄弄身体。这个上座部呢不讲究，因为很多人呢一坐坐三四个小时，所以呢我们尽量不发出声音啊。但是你问的是禅修结束前应有什么主观意识离开定境下坐，这个呢我们一般上不太注重。啊，一结束前呢，你要提醒自己保持正念。不要离开座位之后呢，就没有了正念，啊，可能是这个你要准备的，啊，告诉自己啊，我要离开定境下坐了，啊，然后就坐下来，我要提起正念，不要让正念离开你的心，也就是说以正念为伍在一起，这样的一种提醒呢，会帮助你呢保持正念。时时刻刻保持那个正念。在今天的一坐中，用熟悉静定，慢慢的手脚身体消失，那很好。过程中有喜悦，但是也有悲伤的感觉，就一会儿后又调整过来。第一次有悲伤的感觉，请问法师，出现悲伤正常吗？只是一种情绪罢了啊！悲伤一升起，马上觉知，马上放下，无所谓的啊。可能那个悲伤的感觉，你是起了一点妄念，所以有这种感觉啊。以后可能不会再出现了，没事的哈。好，请问法师，学员在修安般的时候，呼吸之前知道呼吸长、呼吸短，之后知道呼吸微弱，之后知道有呼吸，但是不知道长短了。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加强正念，抓住呼吸，而且是不是让心知道呼吸长短？如果呼吸微弱到你已经分辨不出长短的话呢，你就不能再观长短了。然后你要顺其自然，它已经微弱到没有长短，你就觉知微弱的呼吸就好了，就不要再观长短。在不知道呼吸长短的时候，有短暂失意，这个失意是觉知呼吸的心起来的时候，心很清楚地知道短暂失意。请问法师，我是不是修对了？你只要觉知，这个失意是觉知呼吸的心起来的时候，心很清楚地知道短暂。你只要知道短暂失意就好了，啊。修行的时候，只要你的正知正念在的话呢，你绝对是安全的。啊，有时候失意嘛，妄念起来了，忘记了呼吸，也就是那个时刻你失掉你的正念，但是你知道你失掉你的正念，再回来呼吸就可以了。啊，在修 观的时候比较困难，在修行时观呼吸比较困难，观光比较容易，可不可以直接观光修行？如果您的光是不是禅相？如果你的光是禅相，在脸的前面或在鼻孔下面，而且是稳定的话呢，你是可以观光的。我们叫禅相，不叫光。好，因为你已经观呼吸已经很难了，那你就把这个脸前的这个禅相，如果是在脸前的，如果不是在面前的，离开脸部很远的，那就不适合观了。那你就观你的禅相吧。在观察光的时候，光的变化很快，会不会影响修行呢？在观察光的时候，光的变化很快，就表示你不是这个时间不应该再观光了，因为光一直在变化。你在观它的时候呢，你的心是不能够进入很深的定的，所以这个时刻呢，不应该观光。你的光一直在变化，表示说你的光不稳定。之前说过了，光不稳定，不应该观光。好，接着还剩下两个。好，听闻泰国有尊者圆寂后肉身不腐，头发和指甲仍会生长，请问他们是处于何种状态？你去问他吧，我也不知道他处在什么状态啊。请问修止和观舍摩他和三摩地的区别和联系？舍摩他应该是巴利文的翻译萨摩他吧，好，三摩地呢应该是萨摩地的翻译，好，萨摩他呢，萨摩他是指禅的修法，叫萨摩他。萨摩地呢，在修止禅的过程中，你得到的那个定力叫萨摩地，明白吗？好了，结束了，谢谢大家。